中国国安部长陈一新近日在中共党校报纸《学习时报》和中共党刊《求是》发表文章，归纳了所谓国际环境趋势特征，提出要展开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和反间谍的新五反斗争，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挖钉子、除内奸，维护国家安全。网友纷纷表示，文章让人联想到毛泽东在建国初期发动的“三反五反”整人运动。那新五反斗争目标是谁？要发出什么样的警讯？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讨论。一位是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金融专家刘梦熊先生，另一位是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盛坤先生。再次欢迎二位。那首先请教蔡盛坤先生，中国国安部长陈一新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提出新五反斗争？有评论说，中共每逢紧张的局面都会强调斗争，新五反斗争反映出中共内部不稳，也有人说反映出中共对国际形势感到不安，您怎么看？
陈一新呢，在这个时候提出新五反斗争呢，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至于是不是中共的内部不稳啊，或者是反映了中共对国际形势感到不安呐、啊？我觉得在这方面呢，应该还不是主要的这个原因。而我个人呢，可能呢想换一个角度啊来看这件事情。我觉得呢，可能跟陈奕迅的年龄呢、有一定的关系。他现在在这个位置上啊，他有一种焦虑感，有一种紧迫感，因为他在势头上啊。起步呢比较晚，起点呢也比较低，知青出身，在这个浙江的丽水师专呢、当年是学的物理专业，先后呢后来在丽水的地委啊，或这个浙江省委呢，他干了将近30年的办公室的工作，一直呢都是写八股文，迎来送往，2012年的时候啊，才到浙江的下面的金华呀去当那个书记。2015年呢，这个习近平啊，在中央成立了一个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啊办公室之后，他才在这个办公室啊，当然呢，这个做了一个办公室的副主任，解决了一个副部级，当然这个办公室呢是凌驾于国务院之上的这样的一个部门，也是当年呢、这个习近平呢为了架空李克强呢而设立的这么一个党务的部门。当然更重要的呢是为了给他的那些亲信呢、解决级别用的。按道理说啊，65岁的陈一新，按照现在中共过往的这些历史的惯例啊，以及中共的这些组织原则的话，他今年呢是必须要退出第一线，到人大或者是政协啊去任职的。这种时候陈一新呢他必须要折腾点事情来才有理由啊继续的留任。而如果呢，他这次他提出的这个反这个五选五反的这个运动啊，能够得到习近平的高度的重视，或者是呢完全的认可的话，他就可能呢，未来呀、他还会任重道远，所以说呢，就有充分的理由，再留任下去。就像我们看到过去的浙江省委书记啊，这个夏宝龙，他本来已经退了。但是呢，他对这个港澳的政策啊，他一直非常强硬。后来呢，退了之后，还给他呢安了一个呢，现在呢我们看到70多岁了，现在还担任呢这个港澳办的这个主任啊、一样的。就这样的一种情况呢，我觉得呢侧重点更重一点。当然呢，陈一新他这次提出来的这个口号，尤其是挖钉子啊，除内奸，从某种程度上。对习近平呢，是有一种这个很重要的一种硬核性的作用的，也是他呢揣摩了习近平的这种想法而发出来的这样的一种口号。因为过去啊，我们都知道国安系统啊，本来呢都是非常低调，而且呢是很隐秘的，他的拳头啊，一般的时候啊都是向外的，而且他的职权范围啊都是比较明确的，不会去直接的干预啊。这个国家的大政方针，包括一些经济事务啊，尤其是这个社会民生方面的。但是我们看到啊，陈一新呢接掌了国安部之后，国安部呢从一个幕后的角色，完全的走到了前台，直接的撸起袖子啊，在加油干。 对这个中国的整个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方面面在施加影响，甚至直接的把他的手啊伸向了官员或民众的日常的生活空间。我们看到去年呢11月2号的时候，国安部啊当时就对经济问题发出了这个非常严厉的这种声音，对那些看空的、做空的、唱空的、掏空的，把他们呢列为啊这个危害国家金融安全。所以说啊，这是一个呢国安走到前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信号。尤其是反间谍法实施修订后啊，国安去年呢频频的去突击的搜查了很多的外资企业，并且抓捕了一批的外资的员工，结果导致一大批的外资企业啊不得不匆匆忙忙的从中国啊撤走。所以说呢，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国安现在呢到底呢是这个把这个正常的市场行为他把它呢看作是恶意做空，泛化了国家安全的概念，还是呢滥用了这个国家的权力来干涉到企业，或者是呢干涉到个人，像这样的一种做法的话，我觉得它比这个金融市场啊或者是资本市场的动荡啊衰败恐怕还要恐怖。这样的一种情况如果是任其发展下去，我觉得现在吸引外资也好，发展民营经济也好，都不可能呢有实质性的这样的改变。所以说这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
那蔡声坤先生说，这个陈一新这个做法有可能是出自他个人的原因，要吸引习近平的注意啊，或者是讨好习近平，刷存在感。那想请教刘梦熊先生，您怎么看陈一新在4月15号和29号的这个文章中啊，分别提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定不移的维护国家安全。他阐述了当前国际环境的趋势特征，所谓的国际力量格局一级转向多级，国际发展格局合作转向竞争等等。那您认为他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发动无反斗争啊，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那请教刘梦熊先生，您怎么看陈一新的这些理由？他发动无反斗争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
我觉得我可以提供一个不同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我倒是觉得跟这个陈一新这个个人的这个关系啊不是那么密切的。为什么呢？因为前年3月30号的时候呢，有一个极左的网红，这位网红里头呢得到中南海的垂青的，他已经在网络里头有一篇文章叫做做好全面战争的充分准备。那么他里头的结论就是说今后中国跟美国西方国家的关系啊，不可逆转、不可改变的，就是脱钩、冲突乃至战争。因此，要做好全面战争的充分准备，列了洋洋洒洒19条所谓的国策。而我觉得来讲呢，就是说，之所以我们有这个11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的政策。那个时候邓小平的老一代的领导人他们认为世界的主流啊是那个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主流。但是近年来你可以看到中共高层里头对整个世界主流的分析已经不知不觉的去做了很大的改变，认为战争和安全才是世界的主流。所以呢在这个此时此刻4月15号、4月29号里头，陈一新的文章里头，现在提出了这个无反斗争啊，这个呢不是他个人的行为，不是他个人的看法，而是整个就是说中共最高领导层对于世界主流的形势判断的一个根本转折而带来的产物。所以我觉得来讲呢，这个是这个对于。他这个无反斗争啊，可以说是把这个中国的改革开放啊，彻底啊画上了一个句号。为什么呢？你看他里头的这个这个无反当中吧，比如说反霸权的那个总体战啊，打好反霸权的总体战，在他的中共的话语境里头呢，警戒里头呢，他那个霸权就是指美国。 他不会认为这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是霸权主义，他反过来是认为是啊俄罗斯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正义斗争，所以呢他来讲呢的把这个所谓反霸权就是反美主义嘛。然后来讲总体战是什么意思啊，就包括了政治了经济了军事了外交了科技了文化了叙事了，就是整个全方位的叫做总体。所以呢这个无反当中的这个提出来讲啊，无反斗争提出来了，固然来讲呢让人家觉得有如当年那个中共建政初期的三反五反那些的政治运动那种的口号啊，又这个不思机西何西又重来了。然后来讲呢最重要是他这个无反斗争对外就是反美，对内里头呢就加强这个控制，这是非常的明显的。你看那个七月一号开始啊，根据那个国家安全法里头呢，你入境的旅客里头的智能电脑智能手机啊都随时可以被公安机关加以搜查。而我们以后在境外人士他做这个投资啊决策的时候呢，当然有比较才能鉴别不同的讯息来源呢，他要都要收集，收集之后来讲呢才去过滤，才去那个这个做出一个投资或者是这个建立公司啊里头或者是撤资啊或者是这个获利了结等等这个决策嘛。好了，当你进入那个中国境内的时候呢，你的智能电脑你的智能手机随时可以被公安那个机关搜查的话，里头的信息里头呢我们认为是偏听这案监听这名的那个信息的收集，他的认为来讲呢对那个共产党的领导啊社会主义制度啊有负面的影响呢，就可以认为你是危害国家安全。所以这个无反斗争提出来呢说明了就是说这个中国的改革开放啊已经实际上是完结了我们是从这个他的这个近年来里头总体的对国际形势总的判断然后再加上俄罗斯侵乌战争之后里头再加上那个去年十月那个哈马斯那个去那个袭击那个以色列啊，然后呢北朝鲜里头呢就威胁那个就要对平定那个韩国啊，然后南海里头的局势风高浪急啊台海里头由于这个赖清德萧美琴的这个当选那个民进党的连任可能来讲呢增加了这个武力攻台的可能性等等呢，其实他整个中共的思维这个就认为是现在来讲有做好全面战争的充分准备，整个的社会管理的体系包括要这个建船那个供销合作社啊公共食堂啊社区建设啊这些的方方面面的以及三年的这个那个叫清零的政策那些呢都是朝着暂时那个经济暂时体制里头这个去发展。所以我觉得来讲呢就陈一新这个现在提出的这个无反斗争啊不是偶然的，完全是这两年来里头这几年来中共高层对整个国际形势的判断以及国际上已经是那个集团的分化有可能是面对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就是在这个情况下他所做的无反斗争是希望能够这个加强对内部的控制以及预防这个战争的爆发是这样的一种部署，跟那个陈奕迅个人的因素没有太大的关系。
那有分析指出，值得关注的是“挖钉子除内奸”这样的用语啊。那蔡声坤先生，您认为这个陈奕迅要拔除的钉子和内奸是谁？他要牺牲哪些人来引起这个习近平的欢心呢？
我觉得他这个钉子跟内奸呢，依然呢还是党内或国内，因为呢，尽管呢我们讲的现在习近平呢一个人说了算。但是党内也好，包括官员内部也好，还是有很多躺平的，或者是呢有很多的不同的声音。那些不同的声音呢，只是不是通过公开的这个场合说出来，私底下的可能大家也都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或者是不同的议论。 所以说呢，现在这种情况的话，他提出呢，这个拔钉子、挖钉子啊，除内奸呢、啊，实际上是对党内的高层也好，中层也好，他是发出一种恐吓性的这样的一种信号。实际上呢，你如果说党内的官员呢有不同的意见或者有不同的看法，你按照现在这个所谓的党纪规定呢、啊，你处理就好了，完全的没有必要现在搞得人心惶惶。我觉得呢，陈一新呢，他这么高调，就是刚才呢，就是刘梦熊先生呢也指出来了，这是高层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统一的部署，不是他个人的一个意思。但是呢，我还是认为呢，跟他个人呢有一定的关系的。我觉得他这么高调，这个只会呢取得一个反的效果，因为呢，你要如果是真正的做无反，不是他个人呢、啊、发一篇文章。或者个人的喊几个口号的，我是觉得他现在的国安部门呢、啊、是在不定的想揽住更多的权力，获取更大的权力。但是呢，在中国啊，一个部门的权力过大，尤其是把这个国家的安全呢、啊、无限的上纲上线的话，他肯定会侵犯到老百姓或者是官员的基本的权利。当然更重要的一点呢，国安部呢跟其他的所谓的刀把子部门呢、啊。也会发生激烈的冲突，因为呢，你其他的这个刀把子啊，如果是呢，跟国安部门呢发生冲突的话，会不会呢被国安部门呢、啊、当做这个间谍抓起来？是不是啊？还有一个，你看我们看到现在官方啊不停的在喊呢，要留住外资，稳住外资，吸引外商到中国来发展。但是呢，如果是现在有些外资或者是外商，根据中国的现在的投资的情况。他要想来把这个资金撤出去，会不会呢？这个国安部门介入，通过呢说是有损国家的安全，或者是危害国家安全，他会不会把它扣留下来？是不是？还有一个呢，他这个抓的这个所谓的内奸除的钉子，你这个社会上的现在这些上访的各种各样的社会不公啊、维权的，这些人，国安部会不会介入？把他们抓起来？所以说，他现在他是在不断的从其他的部门呢、啊。在获取更大的权利，所以说我认为啊，他这个举动啊，实际上是极其不正常的，而且呢，也是不符合现在的一个常规的。一个国安部长，你天天的发这样的文章，而且是公开的宣称呢、啊，要发动一场新的无反运动，你如果是真正的是中央的层面来发动的，中共中央发一个文件，发一个通知，不就 OK 了？你现在习近平他随便说一句话，那下面的人都会响应。而到现在为止，这个所谓的新的五反呢、啊，我们看到都只是国安部，在这里呢，这个嚷嚷，声音比较大，而且呢，是陈一新是以个人的名义，这次发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信号。我觉得呢，现在还是需要观察，是中共整体的这个决策性的这样的一个部署，还是陈一新国安部的他打着国安部的旗号啊、来这个拉大旗做虎皮，想呢，这个。来对整个这个局势啊进行一种更多的一种干预，我觉得还是需要观察。
那这个会不会这个产生怎样更大的效应啊？那我来请教刘梦熊先生。也有人说，这个新五反运动和当年反右运动前后这种动态是一致的，有政治运动扩大化的趋势。那蔡声坤先生说，我们还有待观察。那我想请教刘梦熊先生，您觉得这个新五反斗争有没有失控的风险？
肯定有了，因为来讲呢，这个新五反斗争啊，它根本里头的指导思想就是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的那一套，是人治的产物，而不是这个法治的那个产物嘛。因为这个在文革那个时期里头呢，不是这个中共推销过所谓的枫桥这个经验吗？那个完全都是基于这个阶级斗争为纲的那一套。所以呢，在那个而且什么钉子啊，什么那个内奸啊那些呢，只是个政治俗语，不是一个法律的一个概念。所以你那个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你既然要搞那个新的这个无反斗争，有斗争就有对象，那么没有对象，他都要挖那个对象出来。 那么像那个前阵子我听到这个西安里头一个国家安全单位里头的头头做这个反间谍团民抓间谍的动这个动员的时候就说，你看看你周围的人有哪些人呢，高谈阔论去谈论政治啊经济啊，那些人呢肯定就是间谍啊，要一抓一个准，要去讲这些的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里头呢，中共的前领袖啊，那个作为人民性最强的那个领袖，那个胡耀邦，曾经在改革开放那个之初，曾经他当了这个党的那个总书记之后里头呢，讲过，我们共产党要向人民发出誓言，永远不要再搞政治运动了，这样啊。所以呢，他作为一个中共那个人权解放、思想解放的一个先驱，他这番的话里头呢，到现在还给我们留有深刻的印象。结果现在呢，又搞这个运动式的这个所谓的那个无反斗争。那么在这过程当中，你怎么能够贯彻一个法治精神，真正做到什么那个以法治国呢？真正做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呢？这个样子里头呢，就很容易啊，会有一种那个屡见不鲜的扩大化的现象。所以从以前什么三反五反啊，到这个正反，到那个反胡风，到说反，到反右斗争，到龙山会议的反彭德怀的斗争，到那个什么事情，到那个以及到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到六四开仓，哪个运动里头不是扩大化呢？就是因为它根本就是人治而不是法治的产物。所以这个我们现在说要提高我们的社会治理的水平啊，要实现那个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要搞这些运动，搞这些斗争，难道就是社会治理现代化吗？所以呢，讲一套做一套的时候，你对国家的长治久安，对真正要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有好处还是有坏处，这是一目了然的嘛。
嗯，是。那现在这个外企啊，本来已经对中国修改后的间谍法感到心惊胆战了，现在又来一个新五反，可能会吓跑更多的外企。那蔡声坤先生，您怎么看中共不断自我伤害的逻辑是什么？
对，我们看到呢，最近刚刚像这个特斯拉的老板呢，马斯克呢，这个紧急的飞到北京，而且呢，李强呢第一时间呢跟他见面。说了呢，这个特斯拉呢是中国外企的一个优秀的这样的一个典范，并且还说啊，中国的市场很大，欢迎所有的对这个中国啊这个市场呢有信心的来投资。但是呢，外国人呢现在呢，包括外资啊，对这个修改后的这个反间谍法呀，这个打击面呢，实际上呢定义模糊之后啊，大家都是心惊胆战的。如果是这种时候呢，你现在国安部呢又全面的推出一个所谓的新的五反，我觉得呢肯定会把这些外资企业会吓跑的。你包括这些对中共啊关系友好的，或者是过去视之为老朋友的这些外资啊，我觉得呢都会呢待不下去。就像刚才这个刘梦熊先生所说的呀，网信办最近呢也还提出了一个呢，要这个在全国范围内啊，要构建一个大举报的这个格局，这个大举报跟这个五反呢，实际上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的。它的矛头啊，这个显然呢，这个是不仅对内也对外的。你因为外商来了之后，他肯定会跟一些官员呢，跟一些呢有头有脸的人在一起见面呢。那你这个动不动现在发动这个大举报，那个听起来就很吓人呐。这个大举报本来呢，过去我们讲的，在文革的时候那就是揭发身边那些一敌人呐，要求要做到六亲不认呐，大义灭亲的，是不是？很多的那个时候，夫妻之间呢，家庭亲人之间呢，都是相互之间的来揭发的。所以现在的新五反也好，大举报也好，给人的感觉呢，都是呢非常之恐怖的，也是呢不仅仅呢是对外资没有安全感，我觉得他这个政权呢，本身呢也是没有安全感，他觉得好像身边全是敌人，他必须呢要通过这种办法来恐吓更多的人。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怕的。对，
是，嗯，好。 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讨论就到这里了。感谢刘梦熊先生和蔡顺坤先生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